今天易经长老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一样也不懂得，所引用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8章31到34节。我们一同将这段经文再读一遍，路加福音第18章31到34节。翻到了，我们一同开声来读一遍。第31节，耶稣带着12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我们请易经长老为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恩主天父，我们将这段时间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恩手当中，我们打开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也恳求着主你打开我们的心灵，我们将自己将弟兄姐妹们都交托在主自己的恩手当中，愿主你自己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好让我们无论是讲的听的都能够明白。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祈求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上个礼拜我决定定义要讲这个题目，所以我就将这个决定呢跟 Priscilla 分享。我跟他说下个主日我会讲到，那么他说你要讲什么题目呢？我说我要讲主耶稣的3次预言自己的受苦和受难。他听了之后的反应是那眼睛张大的像2粒乒乓球，然后他顺口说了一句话， This is a huge topic。 所以我知道当我定义讲这个题目了之后呢，一直到上讲台这段时间啊，必须要受苦。这个苦跟主耶稣基督他定义要到耶路撒冷去受苦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怎么说呢，我自己的力量单薄，这单单4节，路加福音第18章31到34节，单单4节不过有很浓厚很浓厚的教导。我自己太过于渺小了，主自己的真道是何等的浩大，又如何能够来这讲清楚呢？不过既然已经是定义了，所以我们就坚持到底，所以我就寄出了那个简讯，彼此带到，那意思说你要为讲言祷告，好不好？好，在没开始我们的这个讲道之前呢，我要请大家回头翻到路加福音第9章。我要借着这机会呢，先读出几节的经文。首先是路加福音第9章第51节。路加福音第9章第51节，他说耶稣被借上身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然后呢，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12章第50节，讲的都是同一件事情。路加福音第12章第50节，他说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接着我们要读路加福音第13章第33节，他说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主耶稣基督呢，他降生到世上来定义就是为了要拯救罪人。那么真正要完全 成就呢，他必须要上耶路撒冷，那么事情才能够真正的成就。好，我们很快的又翻回去今天我们的主题。我引用的题目是取自第34节，他说一样也不懂的。其实这边正好有四节，每一节都有一个小标题。第一，耶稣带着12门徒对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所以第一个标题是每一件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第二，他将要被交在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这是第二个标题。这个每一句话都讲得很精准，因为他实实在在是成就了。第三，第33节的后半段，他说第三日他要复活。这一个呢，每次主耶稣基督在三个不同的福音，马太、马可、路加，每一次提到自己预言自己要受难受苦的时候呢，他必须在讲完了之后一定有同一句话，就是每一次他提到他第三次，每一次他提到他自己预言要死的时候呢，他在讲完他受苦的过程之后，他一定会讲这句话，第三天第三日他要复活。第最后一个小标题就是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的。好，我们先把重点呢就放在第31节。耶稣带着12门徒对他们说，看啊，我们要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呢都要成就在人子的身上。当主耶稣说先知所写的这一切事呢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的时候，大致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于到弥赛亚的诞生，弥赛亚以得胜、荣耀、君王的身份呢，他要娶这个驴驹啊进耶路撒冷，包括了这一方面。他包括了以赛亚这弥赛亚呢，他要来这拯救，他要能够来这得胜，弥赛亚的得胜。其中呢，诗篇111篇、诗篇24都提到这个得胜的弥赛亚。不过另一个部分呢，他必须要提到弥赛亚的受苦跟他的受难。所以先知所要讲的这一切事呢，必须要成就在人子的身上。那么呢，这边我们看到了在旧约圣经里边呢，已经多方多次 透过不同的这个先知呢，让我们看到这个弥赛亚他必须要受苦，方能够来这拯救属上帝的老百姓。诗篇第22篇他提到说，这个弥赛亚呢，他必定会被人羞辱，人必定要藐视他，人必定会能够来这耻笑他。那边诗篇22也提到了什么呢？他提到了这些人啊会分他的外衣，然后呢以捻揪的方式呢来着捻揪他的这个里衣。里边也提到了在他受苦的过程当中呢，有人会扎他的手，会扎他的脚，这是我们熟悉的，这是诗篇22。我们再举另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也是非常熟悉的，就是以赛亚书第53章。他说这个上帝的义仆呢，他必须会被人厌弃，他必须要多受痛苦呢，常经忧患，因为呢他必须 要来着担当我们的痛苦。而且他在受苦的时候呢，他不开口，因为呢上帝要以他为这个赎罪祭，他自己呢要将他的生命倾倒以至于死。所以这是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弥赛亚是得胜的，是这话要成就，但是同时他以什么样子的方式能够来这得胜呢？他是要通过受苦受难以死，将自己的生命倾倒以至于死，然后呢要被列在罪犯当中，为这是要来这拯救这些罪犯，以这样子的方式。在撒加利亚书也稍稍好像提到了他要被出卖，然后呢那个工价就是要30块钱。所以这一些事情呢必须要每一件都要成就在人子的身上，而且呢成就的地方就是选定了要在这个耶路撒冷。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一边教导的自己的门徒，三次的预言当中呢，主耶稣基督只是单单向着自己的门徒，向着自己所选召的这12个门徒告诉他们这些重大的事情。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定义要上耶路撒冷，就表示说呢，从始至终在他里边让他最迫切的就是要为自己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上十字架死了才能够真正完成那救赎，当然第三日他必定要能够来着复活。好，我们现在进入到比较细节的地方。他说他将要被交在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每一次你读到这边的时候，你的脑海里边想的是什么？特别是那一句话，他说他将要被交在外邦人，为什么事情一定是要这样子方能够成就呢？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因为确实这些犹太人的领袖呢，宗教领袖就将主耶稣交给这个比拉多，比拉多结果在犹太人的这些宗教领袖跟群众的这个压力底下呢，判他死刑，并要钉他十字架，所以呢就交给罗马的这些兵丁。这些罗马人确实他们就是外邦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提到这句话的时候呢，特别是在路加福音，他在第一次提到的那个预言，第二次所提到的那个预言呢，好像都没有讲到那么详细。不过在这个第三次预言的时候呢，他讲的比较详细，所以我们稍稍要做一个复习。主耶稣基督他在第一次预言的时候呢，他预言到他自己人子要必须受许多的苦。那么他当时他提了一句话，他说呢，所以那些犹太的长老、祭司长、文士呢，要弃绝他，然后呢，他要被杀。那么第二次他提到的时候呢，他是提到说，我将这些话告诉你们，你们必须要将这些话存在你们的耳中，因为人子被交在人的手里。现在主耶稣基督在第三次预言自己的受苦和复活的时候呢，他有意无意，我相信是要将这个之前没有一次过讲完的东西呢，将它补充进去。所以这边提到了就是他要被交给外邦人。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些犹太教犹太的这个一些宗教领袖，他们以着自己的公会，他们审判主耶稣基督，然后呢要将他交给外邦人呢？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人没有罪，他们知道他只是亵渎上帝，但是呢他们又好像不要用着自己的手，用着自己犹太的律法呢将他给致死。所以有意无意的呢，就将这个杀掉他的这个责任呢推给这个罗马人。所以呢主耶稣他在这边预言到他自己呢将会被交给这个外邦人。我们知道，如果说按照着犹太教的律法允许人被致死吗？可以吗？ 犹太教允许如果说人违背了上帝的诫命，当然有不同的这些诫命，对吗？那么在一些很严重的诫命上，如果说你是违背了上帝的教导的话，你就会被致死。而且致死的方式是怎么样子呢？一般如果说是犯奸淫的话，受过公平有着见证充足的这个理由跟这个证据证人底下呢，他被判死的方法呢，就是用石头将他给丢死。但是呢，这些犹太教的领袖其实他们要以这更严酷更严重的方式呢，更残酷的方式，要将这个主耶稣基督给他致死。你这样子想看，如果说他们把耶稣当作是犹太人的一部分，其实说实在的，你亵渎上帝，就好好的用犹太人的这个律法，就用石头将他致死好了。但是呢，他们为了要发泄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怨恨呢，要一次过好好的惩罚他一次呢，他要透过将他不把他当作就是本族人，把他当成就是不是犹太人的那一种处罚他的方式呢，来着把他处死。我不知道你一生中有没有读过武侠小说，我就用这样子的一个比方。在武侠小说里边呢，不管是你跟随什么门派，一旦如果说你是违背你师父的这个教导，或者是违背这个师父的这个命令呢，那么结局一般是什么呢？就会将你处处这个门派以外，对吗？有时候如果说你违背的这个帮规啊是大的不得了的话，就将你处死。不过很多时候呢，你会感觉到这些江湖人士呢，即使知道自己要受苦了，即使知道自己要被惩罚了，他们还是有一个要求。他要求什么？就以本派的这种处死我的方式处死我吧，至少呢自己的良心知道说违背了这个本派本帮这个帮规，或者是违背了师父的这个命令，至少在心理上好像就比较能够好像得着这个亏欠感啊，会可以因着这样子的惩罚呢减低。要不然呢，在处这个本派之前呢，以这本派的帮规的这个惩罚的方式处罚了你之后呢，才将你处处门外。但是犹太人的这个宗教领袖呢，他们不愿意以犹太人律法的方式致死那些亵渎人亵渎上帝，对不起，亵渎上帝的这一些人，以这该死的方式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们确实很恨他，而且呢要透过外邦人的手呢将他给致死。而且啦，你想想看，这不是一般普普通通好像说哦，不能够用，我们不愿意用犹太人的方式，犹太人的这个律法来这处死这个主耶稣，那么就随便选一个外邦的这个法规来处死，不管是政治犯或者是犯法的人。我自己在想，如果说当时新加坡已经存在，大家听闻新加坡是个一个这个法律很严谨的这个国家，而且呢如果说你真的是犯了这个贩毒啊，或者是贩毒啊，然后你的这个判刑呢是死刑的话，新加坡这个死刑是怎么样子执行的？要吊死是吗？要吊到死啊。如果说他们随随便便选这个新加坡的这个法律啊，将耶稣吊死的话，其实事情还是不能够成就。为什么呢？虽然是死了，不过没有流血啊。吊死我想应该不会流血吧，我没有试过，不过我印象中所读来的这些文章呢，吊死是死了，不过呢不会流血，不会流血又怎么样子要涂抹罪人的过犯呢？好，讲个笑话，如果说真的是吊死的话，他跟这个 要就是钉在十字架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自己有时候想，如果说真的是吊死刑的话，如果说有一些人练过功夫，学习过好像说归系大法，暂时可以闭气的话，他们不能够哈，就是顶着住这几分钟啊，在吊吊吊的时候呢不能够死。或者是有一些人的这个颈项粗到像他的这个腰这么粗的话，你吊他怎么吊也不能死的话，你要怎么样子真正能够处罚这个人呢？所以他们在选的时候不是随便就是选一个外邦人，他其实选的就是最残酷的，只是用罗马致死政治犯的这种方式啊。所以一来他们不把耶稣当作就是犹太人，他们不愿意用犹太人的方式呢，就好像行在他的这个身上，这个人不配用这样子的方法，要处罚他的话就要用外邦人的方式将他给处死。其实我相信在犹太人的这个宗教领袖当中呢，他们其实是很清楚的意识到，其实上帝的怜悯啊是比人的怜悯来得更大的。人得罪上帝，他们知道在上帝的面前虽然有惩罚，但是上帝怜悯人的心比人得罪了另外一个人，人要怜悯另一个人其实是很难的。所以我往往感觉到这个大卫王他其实是很聪明的，当他知道他得罪了上帝的时候呢，他是要选择上帝的方式惩罚，而不是选择用人的方式惩罚在他的身上。所以我相信这些犹太人的这些宗教领袖呢，他们其实是精打细算，他们其实是知道如果说好像给这个人用犹太人的方式，就是上帝所启示的方式呢来处死他的话，好像就给他便宜了一些，所以他们是要选择用外邦人的方式将他处死。圣经也告诉我们，在圣经的这些旧约里边也提到了，那些上帝咒诅的人呢，他们死的时候是死在那木头上，是钉在那木头上。所以呢，这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得到，哎，主耶稣基督好像在这整个过程的安排当中呢，最后被钉在那木头上，他不是成了那一个被咒诅的人吗？他不是成了那一个被咒诅的人吗？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他在这边他提到了，他说他将要被交在外邦人的手里。其实他讲得很轻松平铺直述，但是呢他在这一边他要我们让我们看得到，其实他要受的苦是何等的大。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接着罗马政治的实力来着处罚他，将他给致死。这本是要应验先知所讲的话，因为他死的时候不是被打死，是要用着这个枪啊，用着这个鞭啊，砸在他的身上，鞭打在他的身上，然后流血以至于死。好，我们现在要继续看里边的这一些内容，它包括了他们要戏弄他。我不知道你对这一个你的那个画面，你读到这句话那个画面在你脑海里边所浮现的又是什么？主耶稣基督被判了死刑，交在罗马兵丁的手中，你知道他们怎么样子戏弄他吗？他们给他穿紫袍，就是一个君王身份的紫袍，给他穿紫袍，然后呢做了一个冠冕给他，不是金做的，不是银做的，也不是铜做的，是用金器做的这个冠冕。然后呢跟他说什么？跟他说恭喜恭喜恭喜你，因为你成为那犹太的王。然后呢大家怎么说？大家起膝跪下来膜拜他，犹太人的王啊，恭喜你恭喜你，你就是那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如此的来着戏弄他，许多人要来着讥诮他。
怎么讥诮他呢？用鸡的方式
来这讥诮他。
他说这个人可以救别人，我们看看他能不能够救他自己，我们看看他能不能够从十字架跳下来。
他们是如此般的，只是用尽人所有的方式呢，为的只是一个目的，只是要戏弄他，就是要侮辱他。有一些甚至到了个地步，就是将他蒙住了眼睛打他，然后问他，你既然是先知，你就跟我们说在我们当中是谁打了你。他们是用这如此卑鄙的方法来着惩罚一个没有救没有罪的一个救主。但是这一些的细节，其实主耶稣基督他在第三次的预言的时候呢，老早就已经告诉我们了。因为他说他必须要被交在那外邦人的手里，他们要戏弄他，他们要凌辱他，然后呢他们要吐唾沫在他的脸上。我不知道你小的时候有没有跟人家吵架啊，或者是打架，那么输了打输了或者什么，结果不甘愿要走之前呢，就吐那个口水在那个你朋友或者是你敌人身上，然后你就跑掉了。我们很难能够来这接受人家将口水吐在我们的脸上，吐在地上已经很糟糕了哈。有时候我们讲话啊，连续剧看得多了，你就知道吵吵吵了之后，呸，就吐一个口水在那边，我们是很难能够来这忍受的。不过你想想看，一个没有罪的救主竟然给罪人用这唾沫的方式呢，在他的脸上笑着他打他，蒙眼打他，来着凌辱他，来着辱骂他，用尽一切的方式，为的就是要好像发泄自己对他的不满，完完全全的都是在主自己的预言当中。好，其他的并要鞭打他并要杀害他，我想是不讲也是很清楚很明白的。我们现在要提的这是第三点，每一次主耶稣基督提到他自己预言的时候呢，他一定会这样子说，他说第三日他要复活。哇，这是很美很伟大的一句话。如果说每一次主耶稣预言了之后呢都没有这句话，然后实实在在全部都成就了，他死了而不能够复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就在这边浪费时间了。因为我们的主是不能够复活的主，是没有能力的主，虽然他可能爱很爱我们，但是他没有能力能够来这将我们真正的从罪恶死亡当中给拯救出来。所以感谢主，主每一次他在预言的时候呢，虽然提到受苦的时候有不同的细节，在不同的场合用着不同的人物，提到不同的人不同的种族等等不同的方式，但是他每一次提到他自己复活的时候呢，他就会很清楚而且轻描淡写，第三天他要复活了。其实我们要思考这个很有趣很特别的一句话。我要问你，认为这些门徒们他们相信吗？他每次提到自己的预言，他说第三天我要复活了，你认为门徒们他们相信吗？有些人可能认为不相信啊，或者是最好的答案就是他们什么都不懂，因为圣经是如此说，他们一样都不懂啊。但是呢，我要提几个例子。我们首先翻到这个约翰第二章第十八节，那边有一句很特别的话，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八第十九节，他说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他其实是预言着自己，以着自己的身体呢代表着圣殿，
那么三日之后呢，他要复活，好不好？然后呢，有一处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我们也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二章。38-40节，他提到那些人呢，向他要求一个神迹，不过主耶稣基督看透他们的心，主耶稣不愿意，只是跟他们说，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呢，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那么约拿的神迹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约拿三日三夜呢，他在这个大鱼的这个肚腹里。那么人子呢，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那个地里头。那么现在我们要问，那么你说主耶稣基督的仇敌，他们是不是相信他第三日要复活呢？从这边就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就是说跟随主的门徒，至少我们的了解，在当时他们好像无法看到主耶稣基督第三日复活所讲的那句话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可能很大可能就是他们不认为就是他会受死，而且呢他受死了之后呢第三日要复活，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根本不能够明白这些事一定要成就在他身上，所以简单来说他们其实是不相信，他们不能够相信也不能够明白。但是呢主耶稣基督的仇敌，当这些犹太的这个宗教领袖将他交给毗拉多了之后呢，已经定判刑了，就是要钉他十字架，然后死了之后将他从十字架上领了回来，领那个尸体呢将他埋葬的时候，他们其实我们可以翻到这个马太福音第26章第62-66节，我们趁着这机会我们复习一下马太福音第26章第62节。他说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等等等等，他们其实要指的就是他们判了他死刑。哦，对不起，我的这个 reference 是错的，我要指给大家看的就是当他们把这个商议将要致死主耶稣基督了之后呢，把他交给这个比拉多的手，然后要判他死了之后，他们在埋葬了他之后呢，他们所做的那一件事情我看一下59啊，对，是在59，对不起，59节，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致死他，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幕后有两个人前来，他们记得当日耶稣曾经这样子讲过，他说我能拆毁上帝的殿呢，三日内又要将它建造起来。他们其实用着这个控告他，判他死刑，但是呢他们在判他死刑之后将他埋葬，将他尸体取下来，从这个十字架取下来了之后呢，要将他埋葬，他其实私底下呢就是派人去跟这个比拉多说，这个人曾经说他三日之后要复活，所以呢你要将他的尸体将他埋葬封起来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做足啊，你必须要将这个功课一定要做好，这个功夫一定要做好，确保有兵丁呢就盯着，以防他从那边复活了之后从那边跑出来。他们跑去找这个比拉多，并要跟这个比拉多要求说，这个人曾经这样子讲过，所以呢我们最好是派着我们的人紧盯着他，免得他真正复活了，不是吗？对不起，应该是在第27章 马太福音第27章，对不起。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你看他们记性多好，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呢就请吩咐人将这个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这样等等等等等等。他们宁愿信错也不愿意放过，你看到吗？这些不信的人呢，反而在这边给我们一个很耐人寻味的，好像信的人呢反而不信，主的门徒反而不信他会复活，但是主耶稣基督的仇敌呢，就是要将他致死判死的这一些人呢，反而愿意捉住主耶稣基督所讲的每一句话，因为他曾经说过他第三天要复活，结果呢他们就捉住了这句话呢，派自己的人把主耶稣基督的那个坟墓呢给他把守妥当。比拉多也顺口说，你们尽你们所能的将他把守好了。所以主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了一个我们必须要常常来着思考，怎么会是这样子呢？好像是偏偏主信的人不能够信，而信的不到，偏偏那些不信的人他们更愿意好像看重主的话将他当成是真的，这个是一个吊诡。其实除了基督教还有其他的宗教，他们也提到耶稣这个人物。那么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这是基督教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实实在在上十字架，就按照这圣经的话说，他其实是被交在外邦人的手中，然后呢要经过他们这些人戏弄凌辱，吐唾沫在他的脸上，鞭打他，杀害他，死了之后感谢主他复活了。我们所相信的主是那一个受死了之后能够复活的主。有个宗教他们取了旧约新约里边的一些经节，他们的这个宗教也相信有耶稣这个人物，不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的这个耶稣啊，他们的这个耶稣是没有上十字架的，因为他们的逻辑告诉他们说，如果说神可以死的话，他一定不是神，所以这个耶稣是没有上十字架的，反而他要来这取笑基督教，你们的神是可以死的。其实正好很吊诡性的，正好是相反，我们相信的主是真正是死了，因着他死，所以他从复活，他复活之后，他复活了之后呢，他确实让我们可以很确定的，就是他经历了死亡，他得胜了死亡，反而是没有死，没有上十字架，就已经回天家的这个宗教其实是不可靠的，只是他们所相信的那个耶稣呢，跟我们所相信的耶稣是完全不同的人物。他们所相信的那个耶稣啊，如果说你一直追到底，那么既然他不上十字架为我们死，为我们的罪死，然后复活，那么他来了世上是为了做什么呢？他们一时间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子回答你。有一些可能照说，就是为了下一个先知为他铺路。那么你再问，那么你下一个先知是不是也上十字架了？也没有，下一个先知也没有死。所以他的宗教是讲到没有死，不能死的这个耶稣，不能死的上帝，逻辑上好像是讲得过去，不过不能够死的耶稣就不能够来这成就救赎的这个工作，这个一定我们要把它给捉紧。所以我们感谢主，因为主他说他第三日一定要复活，而且 他不止一次这样子讲，他通过不同的场合已经暗示着，已经告诉的人说，即使你把他给致死了，但是那个死的力量呢，无法能够将他给捆绑着，他必须要能够，他必须会得胜，而且呢，是一定会从死里边复活。好，最后一段，我们最后一节，我们就回到这个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回顾一下，当主耶稣第一次他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正好就是在这个凯撒利亚腓利比的这个地方。因为当时呢，门徒们就出去，然后呢他们就传福音等等等等，然后呢一路上不同的人，他们听到不同的人对耶稣这个人物啊有着不同的看法。所以主耶稣基督在他们回来了之后呢，就问他们说人说人子是谁。结果那一天呢，这个彼得受圣灵的感动，他说其实他们讲你就是其中的一个先知啊，是以利亚啊等等等等这一些。那么紧接着主耶稣基督就问他们，那么你们说我是谁？彼得第一个他举手，他说你就是主基督，主耶稣基督。其实他在这方面看得很准，他看得很准。不过紧接下来的呢，主耶稣基督就预言他第一次要死。那么大家记得彼得他那个反应是什么呢？他说主啊，万万不可，千万不可，万万不可啊！这表示什么？他看到了一面，他看到了一面，他看到主耶稣就是那个主基督，但是呢他无法真正明白，在 那段时间他无法真正能够捉到，其实真正的救主必须要经历受苦然后复活得胜。所以呢他跟主耶稣基督说万万不可。主耶稣当时毫不客气地跟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主耶稣不是在这里先说彼得你不要在这边搞单，他是指着彼得就是撒旦，撒旦就是表示说他是违背上帝的旨意，不明白上帝旨意，而且要刻意要违背上帝旨意的人。所以当时第一次因为彼得不明白，所以彼得说主啊你千万不要受苦，不要去死好不好。主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所以我想就是可能因着有着第一次的这经验之后呢，这些人这些门徒们呢也好像学到了一些。因为在主耶稣基督第二次预言自己的死的时候呢，你还记得他们的回应到底是什么吗？他说我将这句话告诉你们，你们必须要将它记在你们的这个耳中啊，人子必须要受苦受死。结果人的反应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当时的反应是他们不明白，他们不能明白，他们也不敢问。因为实在的，如果说当时你要问，你要问什么？主耶稣你能不能够再解释一次吗？一不小心可能又要被挨骂了。主耶稣基督又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所以他们当时也真的是不知道要怎么问，也不敢去问。到了这边，同样的主耶稣基督跟他们讲了，而且这一次讲得很详细哦。他们可能就是私底下是可能对看了一眼，但是也不知道要从何下手。其实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一点很重要，每一个就是主所拯救的人，除非主是用着圣灵能够来着重生他们，用着自己的这个肉眼啊，其实是看不出来的。我们所说的不是一般的人啊，我们所说的甚至就是仅跟在主耶稣基督身边，过去这三年一直跟在主的身边，他们曾经亲耳 听过他讲道，亲眼看过他教导、行神迹、医病、赶鬼，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三个最亲密的门徒啊，他们其实看过他将这个已经死了的这个人啊，给他们叫他复活过来。其实拉撒路是一个例子，这十二个门徒都看到，只是将一个已经死了的人啊，再叫他给复活过来。但是呢，提到这一边的时候呢，好像每一个人都不能够做得到，好像每一个人都无法真正做到主耶稣基督他要来世上真正要做的一个忠心的那个行动，只是要上十字架受死受苦，然后呢第三日他必须要复活。可能这些门徒们他们不能够明白，也不能够懂得，可能或许确实是这话甚难，怎么去懂？况且呢，主耶稣基督他在这边这过去的三年连续讲了三次我要去死，然后第三日要复活，是这样子。我觉得说他们可能心中也有着许许多多的担心，担忧着自己的生命，因为你跟着这个人啊，这个人也会被处死，那么是不是这个死有朝一日也必须要临到他们的身上呢？其实主耶稣基督就特意用这三次的方式，用预言告诉他们，对自己预言自己的这个受苦跟复活呢，其实正好颠倒过来，正好就是要预备他们，因为有一朝一日主耶稣基督他复活升天回到天家之后呢，这个工作将会由这些门徒给传承下来，传给他们，他们就要从主耶稣基督那边接棒过来，他要在他们的面前呢先讲好，然后呢给他们立下一个榜样。所以主耶稣基督曾经在一次的预言当中呢，就跟他们说，你们要跟从我，是不是真的要跟从我呢？如果说确实是如此的话，每一个人必须要背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他就是背那个十字架，为了就是要拯救我们，他给我们立下一个榜样。如今他也是如此，他要求我们凡是要跟他的人呢，必须也要来着背十字架来着跟随他。我想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话是平铺直述，但是呢听在门徒的耳中啊，其实他们不知道要怎么样子将他给接受，或者是从他们自己有限透过人的方式的那种观念呢，如何能够来这融合起来，做不到，除非有圣灵的充满，除非有圣灵的感动，他们能够来这真正的明白，真正的相信。但是我们感谢主，在主复活了之后，在给他们做这个复习的时候呢，他们终于都明白了，他们终于明白主耶稣基督他要来这完成这个拯救人的这个事工呢，他必须要上十字架。所以我们到后来他们在传基督教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们只是要宣告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并透过如此的方式呢来着拯救我们这些罪人。盼望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有机会做这个复习，因为我们最近正好刚刚过这个春分嘛，对吗？其实我们如何就是要算什么时候是复活节，你知道是怎么算吗？复活节不像圣诞节，只是每一年就是定在12月25号。复活节跟这个受难节它其实是可以移动的，因为按照这教会的传统，参考犹太人的这个传统呢，逾越节，然后我们的基督教的这个受难节跟这个复活节呢，它其实是按照着这个阴历，只看月亮。那么计算的方式呢，就是要过了这个春分，我们刚刚过去就是3月20号这个春分，过了春分的第一个月圆，那么接下来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这4月11号， 就是春分了之后的第一个月圆，紧接着的那个礼拜天就是我们庆祝复活节，所以改次你就懂得怎么算了。所以呢，就盼望借着这个机会呢，因为正好过了这个春分，所以至少我们预备心，我们重温哦，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受难然后复活的时候呢，给我们再做一次的这个复习。愿主能够来这赐福，能够来这保守着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来这真明白他的这个教导。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在你自己的面前，我们承认很多时候我们一样也不懂得，也确实我们承认很多时刻我们以为我们每一样都懂，我们唯有求靠着主自己能够来这怜悯我们，能够来这赦免我们的罪孽。我们恳求着主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继续对主你自己的话语能够来这饥渴慕义，继续能够在主你自己的话语里边能够找到那真正的宝贝，能够使我们在这一生能够愿意跟随着主，跟随着主你自己的教导。恳求着主你能够来这引领，能够来这保守着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我们如此祷告祈求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祈求，阿们。 Thank you.